汝不见道，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是法法何曾法，若会此意，方明出家而方好修行，若不信，云何名上座走来大根领头寻六祖，六祖便问汝来求何事，为求一为求法。先讲前边一个吧，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先来讨论这个。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传法记，这个是我一贯常年来经常引用的一个记子，法本法无法。也就是法本法无法的意思，就是说世间并无一法的单独的自立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这么说吧，无自信，就是这一两天一直都和在那个 QQ 和我的微信群里边都和师兄们在讨论这个，有师兄问缘起性空是啥意思呀？缘起性空的意思并不是没有，也就是佛教里边佛法里边说的空并不等同于没有。我们说的空啊，在这个楞伽经里边说七种空意，七种空意里边最坏的一种，只有一种是不行的。哪一种不行啊？也就是说不空等同于没有，这叫比比空。比比空就是比，就是彼此的那个比。比比空，这个没有那就是等同于没有。释迦牟尼佛就说这话了，此见最邪，汝当远离。也就是说这个是最坏的邪见了，你要离开这种邪见啊。其他相空啊，言空啊，明空啊，什么什么空啊，大家啥啥啥啊，总共讲了六种，这六种都是正解空，这六种空都不等同于没有。所以我们在说缘起性空的时候，说法本法无法的时候，这个无是不是等同于没有呢？不是的，不是的。佛法里边的无不等同于没有，而是说它无自性。缘起性空说的是缘起，也就是世间的万法都是依因缘而生的，依因缘而生的东西，它其自性本来不会成立。自信不成立的意思是啥呀？也就是说世间并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个实物，也没有任何的规律能够独立于因缘之外，独立于他力之外，靠自己的自力客观的存在自己的体相，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种东西。在我们的涅盘经里边，或者是中论里边，龙树菩萨的都说到这个，说什么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是故无因生。这龙树菩萨是这么说这话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是为假名，亦是中道义。也就是说，依因缘而成的东西，它自性本就是空的，因为你找不着它升起之相，找不着它的升起的这个证据。为什么找不到说它生的这个证据呢？也就是说我们在说到无我这个观点，本来无我这个观点，佛教里边最为关键的观点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说无我是不是就是空空的，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另外一种境界，把我们现在这个所看到的东西给它打倒了，给它去掉了，然后我进入了另外一个空的一个境界里边，那个叫做无我。错了，不等于此。也就是说即便是在我们现在的轮回有相当中，也是本来无我的。为什么本来无我？无我说的是我是没有自信的。当我们说到我的时候，我们的头是我吗？还是我的身体是我？还是我的手是我？还是我的什么是我？我的什么都不是我，然而我确实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我，所谓的我是在大概念里边，你说到粗粗略略的这种粗概念里边说到我，哎，大家都知道它是存在的，因为它是在起作用的呀，它是有它的作用的啊。我会疼，我会哭，我会说话，我还听到了别人说话，这个我是存在的呀。那为什么说无我呢？但当我们仔细的去分别，仔细的去观察分析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我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找不到它。也就是说即便是用我们视智通辨，单纯的视智通辨，也能够证了世间本来无我。本来无我并不是说需要你修行而得到无我的这个结果，而是世间轮回之中也本来无我。我的身体不是我，我的手不是我，我的头不是我，然而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我的身我的心组合在一起了，我们把它粗粗开开的那一大堆东西叫做，这一大堆东西就叫我。然而当你仔细的去分析它的时候，我的身是我吗？还是我的心是我？我的心是我吗？你再仔细的再分析下去，五蕴，心经当中就说到说，照见五蕴皆空。 所以我们说到的空都不等同于没有，在这个观点上我们一定要建立这个佛教的佛学的这个正确的这个知见。在涅槃经当中说，一个东西存在，一个东西升起，有四种主要的生法，自生、他生、共生，也就是又自生又他生综合起来的，或者是说都不是因为这些生的，是呼噜一下子出来的四种生法。在涅槃经里边都提到了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四种生法。自生是什么呀？我们在有一些印度的一些大论师的论著里边曾用一种比喻来破除这一种自生或他生的这种邪见，这种论叫金刚牙玉论。我最近为什么会看这些中论这个，因为我现在是有一些外国人，他们不信佛，我在这网上给他们讨论佛法，你就不能跟他讲那纯宗教的东西，你就必须要讲这些道理。金刚牙玉，金刚牙玉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一颗种子长出芽来这一件事情，我们用这一颗种子长芽这一件事情来破除实有或实无怎么升起这一件事情。一颗种子要长出一颗芽来，首先它必须是一颗活的种子，它这颗种子必须要成立，也就是说不自生不他生已有种故，你必须要有种子它才能够成立生这个先决条件。其二，如果我们只有种子没有水分没有阳光没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它会生吗？它也不会生。所以说是单独有种能生吗？不是的，也赖他力。他力是哪些呢？雨水啊阳光啊等等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有种子有阳光那就自然会生起来了。所以是有自己的种子也有他缘就自然能够生出来吗？是共生吗？不是的。为什么不是共生呢？因为自生与他生两生都已经破掉，所以共生这件事情里边有自生的成分和他生的成分都已破尽，一分分破下去的时候共生也破尽，而种和因和缘，我们就说因和缘，种就是它的因，主要的那个就是因啊，其他的那些雨啊什么阳光啊这些就是称为是缘。这个种子和太阳等等这些都是一棵生出一棵树来的因，所以说无因生也被破掉，四种生都被破掉，所以觅其生相了不可得。也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东西这么生出来了，但是你仔细的去一分一分的观察它，你去分析它，你去追索它的源头，你是发现它从来就没有生过的。这就是佛教说的缘起性空。而佛教的缘起性空与他论不同，不同在哪儿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待元婴老人也好，包括齐老师也好，他们在讲法里边的正解讲到佛理的时候，都不是以空破有，以有破空，这是错误的邪见，这是错误的邪见，而是什么？以有透有，以空破空，这是佛教特有的观点，并不对待的而来破除这些法，而是它当体即空。我们以有破有是什么样？因为世间诸种因缘才能成就的一件事情，所以它并无自性，它的成立是依赖于种种因缘，它自身并没有自立，它自己并没有一个自己内在的力量导致自己体性的成立，导致自己存在于这个世间的特点不同于万物之外的这个特点，也就是说压根就不存在任何事物或规律能够独立于因缘之外长期客观的存在，这就是称为缘起而性空。这是以有而破有，以空而透空。怎么透呢？因为世间万物都没有自性，都没有自性，但它起作用，它都依赖于众缘而起作用。性空依什么而性空啊？依众缘而性空，所以以空而透空，这是佛法的正解的教义。我们把缘起性空的这个事情最近讲的 特别多，讲了好几天了，在那个微信群里边，再重复一遍，因为打字实在是太困难了，打的太多，语言讲的相对要好。因缘这个事情，在我们楞伽经里边就说到了，什么叫因，什么是缘啊？因缘它不是固定的，它是有时候在特定的条件下，主要的那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就称它为因，而次要的那些先决条件，我们就称它为缘，而情境和环境产生变化的时候，因缘是会产生变化，或因又变成缘，缘也变成因。这是分析我们世间有色相的物质，而当我们分析世间没有色相物质的其他的规律，与分析世间有色相的实物的这些东西一样，同样也能够纷纷将所有的世间诸法全部破净，全部破净以后，世间本来无一物生起过。虽然缘起诸法一直在缘起，唤起了各种各样的作用，但各种各样的世间万物都是在我们的名言当中而安立的，也就是世间所供许的，我们大家都认为它存在，都认为它实有，所以它才产生了实有而起作用这种幻象。而在这个里边呢，就产生了两种宗派。哪两种宗派呢？主要的中论里边的中观自续派和中观应成派。中观自续派认为，我们世间所存在的这些相，它是有自性的，承认它起作用，而在世间俗世地里边所安立的这些名相，我们承认要它是有自性的。在中观自续派认为，这个不应破除，如果破除这个自性，会带来很多的其他的错误，或者是其他的解释不通的地方啊，逻辑不通的地方。但中观应成派则认为，连世间所升起的虚妄的这些缘起的东西，本身它就没有升起相，这是大乘的教义。所以我们如果看元婴老人或者看师父所讲的，应该是这一脉下来，如果讲到中观的这一类的，也就是我们大乘佛教里边是以中观或唯识宗的教义为主的大乘佛法，也就是我们这个了义里边所讲到的这一些教理，即便是在世间法轮回法里边，你仔细的用我们世间的聪慧、世间的智慧、世间的聪明去仔细的分析它，它同样也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师兄们，我是已经尽量的用这个语言把这个讲清楚了。而我们说到世间一切都不存在，不只是通过这一种方式、这一种教义能够来说到世间法的不存在，而在另外的，比如说是我们唯识宗的这个教义里边，我们讲楞伽经，楞伽经里边中观和唯识都涉及到这些内容。所以唯识宗里边就是说到八识，而八识世间的万象都是八识里边所体现的幻象，并没有一个实质独立于我们的心识之外而存在。讲明白了，呵呵，讲明白了。也就是八识粗说就说分了两分，哪两分呢？也就是相分和见分，也就是世间的诸相，凡起现的世间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的色相，全都是在相分里边，而我们能够感受相分的那个能力，我们称之为见分。这两分一摄，心识之外别无他物能够独立的存在，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独立的存在，没有任何东西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唯识宗的教义。再讲到粗分就是这一分，再细分下去，八识当然有其他的宗派会有说自证分和正自证分，这两分是讲到，比如说是讲到这密乘里边的微细心识，微细心识还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微细心风，也就是说我们声音算像算的江苏李飞师兄算相分，也就是说外边的这些东西都是相分，里边能够感受外边的对立着，跟外边对立着的那一分就是你的见分，就是你的见分啊。对立着的东西，一个是见分，一个是相分，两个一对立着， 中间伸出个十来，不就是你能够感受外物吗？你能够感受外物就是这么对立出来的。也就是说，本来压根都是一解脱大性海，你要把它对立开了，你自己扭曲的把它对立开了，这才出来的见分和相分嘛。这见分相分一出来，不就把如来藏给污秽了吗？也就是把它给污染了吗？它东西还是一个东西，但是你把它给污染了呀。为什么声音不是相分？因为听不是看的，所以不是，是相分的呀。秦经师兄，是相分，声音是相分，能听的这个听就是你的见分。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分一分的人为分成的见分和，对，也就是说，因为你的无明，所以你才以为有这个对立的相分实际存在，而你要去直取外界的相分，所以你的见分才客观的存在。你牢牢的误认为这个见分为我，这个能够感受外物的这个能为我，则是你的第七识。第七识是一种功能啊，第七识不是一种东西啊。见分可以理解为能啊，对，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如来藏，如来藏不是，如来藏是自证和证自证分两个合起来，在解脱的时候我们叫如来藏，在禅的时候我们称为如来藏。圆老人曾经说过这个话，齐老师曾经说过这个话，是齐老师说的。如来藏，那就是你的八识，那就是你的八识。自证分和证自证分，证自证他说到是微细心风，在密乘当中心和气是同一个，不是两个，在最微细处它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两个东西。我们总觉得说练气功不就是身体那里边冲来冲去的那些东西和我的心是两回事，你错了。在微细的时候，最微细的里边气和心是一体，不是两个，它是一体。它说的还是你那心识，说的是你那心识。所以就说到这个，你的粗分意识不能够正了解脱，唯有你的最细的微细分意识才能够圆你的具生原识光明而转为道用。这不就是那密集金刚密续里边的那个教理吗？我们在这说这些话好像和今天的这个没什么关系，但是可以扯一下。好，这个讲清楚了以后，我们就大概的把大乘的就是中观的见解、无我的见解、缘起性空的见解和我们八识的这个我心气不二，对，心气不二，在最微细处是心气，心和气是一回事，是一个东西啊。有我们的心识、心念，我们的最细分的意识和我们的气是一个东西啊。好，这个讲完了，我们现在不是来传这个讲这个什么密乘里边的这些，就是现在带了一嘴说了一下啊。所以回我们把刚才把这个大乘里边的中观和唯识宗的大概的这个最核心的这里也讲了一下。如果是在其他的，我们还有无法、三自性，这两个也可以讲，也是来判别世间诸法和这个我们比如说八识啊等等，这些都是不同的分类方法，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不同类型的分类方法，那么说的都是一回事情，都是说的一回事，是可以对应起来的，都可以对应的起来，说的是一回事情，但是是不同的分类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同一件事情，让你明白世间无我，就算是在轮回里边也本来无我，并不是说我们要修行到什么东西，通过你的修行把有我这个东西把它搞成无我，或者是说有个东西世间有世间万法，我们通过修行把世间万法给它去掉，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是本来无，本来就无。这个道理上我们在粗分的意识上先明白了，树立起这个正确的知见，我们再往下讲。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所以第一句讲到了法本法无，世间一切本来就没有任何的一法可独立于因缘之外客观的存在，这就是说的这个事情啊，是缘起性空，这就是说性空。无法法亦法，为什么我们要说无法呢？为什么我们要说缘起性空？为什么要缘起性空缘起？为什么我要说入中观、入中道啊等等这些东西，为什么要说呢？因为我们误认为世间的诸法是独立于因缘之外存在的，我们认为世间的所有的一切都不是虚妄的，而是有一个自立，他自己有一个自立， 能够让它有这个体性而存在的。所以我们通过种种不同的方法，有的呢是通过密咒的方法，有的是通过讲解的方法，有的是通过传授的方法，或者是印心的方法，能够让你明白世间一切事物以及规律都没有自性。由于我们刚才说的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所以觅其生相了不可得，他从来就没有生起过。为了破除这种邪见，所以才说无法，这才是佛法的教义，是破除你的邪见，也破除你的误解，破除你对于世间万法的误解。我今复无法时，如今你已经明白了一法不立这个东西了，这是真正的佛法。法法合成法，不仅我以前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过的任何佛法，包括我现在所说的这个无法，都不应该成立一法立在这儿。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传法记。无法三自性82我能讲，哎呀，现在来讲这些名相想，无法就是名相妄想政治如如，三自性就是一这个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八十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和第八十，二无我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二无我可以稍微讲一下，人无我就是我们刚才最开始今天一开始所讲的，譬如说我这个东西，我们都认为我是存在的，而我们说的无我恰好不是，我总是习惯于这么倒过来说，恰好不是说没有我，而是说有我。而这个我是如何有呢？它是在世间共许之中粗概念里边名言里边而安立的，也就是说大家共同的这个粗粗的这种意识，含不拦的，我们昆明话说的就是一堆堆的这种非常粗略的认为，哎，这是我的。而当你具体的去看待去分析，你就会发现我是不存在的，在轮回当中也是本来无我的，本来无我，并不是你要修成一个圣人，好，发现无我了，修到无我了，你成圣了，不是的，轮回本来就无我，压根儿就没有过我。我这个东西就是世间共许里边的一种因缘聚合的存在，它是依他力而存在的，并不是我有一个我性，有一个力量，我有一个我性导致了我存在，而我是依我的身和我的心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只看到世间的任何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电脑面前，我就用手指着这个电脑就说这是电脑，实际上我们永远都指不到电脑这个东西，我们指到的都是概念里边的这个电脑，而我们指到的电脑，我们说这是电脑，指到的都是电脑的什么东西。譬如说我现在指到的这是电脑的屏幕，而电脑的屏幕等同于电脑吗？不等同于全，这个不是全站，这个是基础的知见啊！我的妈，我就发现好多人在这个事情上是思路不清晰的，就是总是说不可得不可得，说完这叫大家说完不可得，到底是啥是不可得也不说清楚就完事儿了。我们可以给你掰扯清楚，比如说我现在指着键盘说这是电脑，但这不是电脑，这是电脑的键盘。我们仔细的再如此的分析下去，你就会发现电脑这个东西是依据于一堆东西和人力把这一堆东西组合起来，还有电力啊什么什么什么人工啊把它组合起来，这些就是因和缘组合起来了以后成立了一个我们概念里边的电脑，然后我们为它安了个名，说这一堆东西组合起来它有这个功能，我们就叫它做电脑。实际上电脑你觅它的生相从来就没有过，从来没有过，因缘和合而生，对啊，所以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识为假名，意识中道义，这就是中道的意思嘛。这话就是八宗共祖龙树菩萨说的啊，没有人说龙树菩萨说的就是错吧，没有人这么说吧，这就是我们佛法不同于其他的宗派，不同于其他宗教的 最为殊胜的地方，是释迦牟尼佛在三转教育，我们释迦牟尼佛在那49年里边转了三次教育，第一转就初转的时候在鹿野苑说了这四谛法最主要的苦集灭道。在第二次呢转了什么呢，转了大般若经，大般若经在王舍城。大般若经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少数具有比较聪明的这种根器的众生所讲的，为少数人讲的，所以在历史的史学家里边，史学家就找不到释迦牟尼佛讲般若经的这种历史的证据，这种历史的证据是没有的。而在前边的那转四谛法的时候的那些是有历史证据的，那是就客观的，那有什么贝叶经啊，有什么那时候古时候传下来的东西，这就完了以后，在到第三转教义的时候，转的全是我们的这个了义的教法，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八宗共祖的龙树菩萨所说的话。我们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是在于哪儿？佛陀在第三转教义的时候，在第三转教义的时候就告诉了我们，即便是我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教法，你们也不能说我说什么你就彻底的接受什么，你还是应该依据你的智慧，依据你所了解的智慧仔细的观察这个教法，所以才生出来释迦牟尼佛有这个说法，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有这个教法在的，并不是说不那啥，没有条件的彻底接受，不是这样的。释迦牟尼佛有这个话在的，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哪个是了义，哪个是不了义，这就是告诉了那烂陀那些大论师们，你们要依据你们的智慧仔细的观察教法，这是佛法优胜于其他宗教的其中之一，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其他宗教是告诉你，我告诉你什么你就相信什么，不就完了吗？我们不，我们就算是佛陀说的，我们也要依据我们的智慧来观察这个教法。所以龙树菩萨观察了佛法的教法以后说的这个话，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是意是为假名，意是中道义，这个有这个话啊。好，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经复无法是法，这我们就刚刚就讲完了这个偈子，我们就今天就是纯讲道理的把这个给它讲完，因为如果是讲禅宗的话，大家可能就契合上去就完了。若会此意方明出家人，也就是说你真能够领会这个东西的话，你才能够才算得上是一个出家人，才能够真正的开始修行，也就是你能够证悟到世间诸，也就是说你能够证了世间诸法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自信存在，这能够证到这儿，这才是开始修行呢，这才开始修行呢。也就是说我们修法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用一个现在的，但不用那种神神的那种语言，什么爆炸呀，什么什么那种高大上的那种，什么脱落啊，什么同底脱，我们一个压根就不用那种语言来说，用一种最俗的语言来说，你会升起一种极端强烈的感受，这个世间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的存在，也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道理，你是实证道了。刚才说的那一大堆道理，它体现出来的是好像是我脑子明白了，我道理上明白了，但是它会升起一种极为强烈的这种感觉，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存在，压根就没有存在过，压根就没有生过，所以你可以把这种道理颠来倒去都说得很清楚，因为你自己都已经是看着他说的嘛。所以说如掌中观欧摩罗果，欧摩罗果就是类似于核桃的一种，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芒果，芒果核经络特别多，如果说我们不是看着他说一定会说错，但是你清清楚楚的你自己体会到了，你当然是颠来倒去你都能说得清楚了，体会出来的就是说得很清楚。但是你要另外一种，在我们这儿也有另外一种误解是什么呢？我道理上明白了，我好像就等同于我已经解脱了，你错了。如果你只是道理上明白的话，你还没有实证到这个教理，没有实证到这个教，我们就另外一句话来跟你说，你这种粗浅的意识不可能能够证得了佛陀的无上教义，也就是那个核心的解脱道义，是不是用你最初的这一分意识所能够证到的。如果我们按大圆满或者是其他有一些其他的宗派来说，也就是说你的初分意识服下了以后，你才有机会能够实证到我们的所说的这种佛性，就如同我们心中咱们心密的这个教法，你要得打坐呀，你坐上就得只管咒语啊， 也就是我常说这个话，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是什么？只管咒语，你那其他的东西什么来它都能断掉，什么东西都用咒语把它切断掉。坐下，坐下观什么照啊？坐下观照是提这个东西吗？绝非如此。以我自己的感受而言，绝非如此。坐下的观照是坐上力量，坐上修行力量，只管咒语这个力量在坐下的延续和体现。也就是你坐上是用咒语截断，坐上咒语截断，你习惯了有力量了，坐下咒语丢掉了，照样断，这才是真正的观照。观照的意义是在于什么呢？也就是任何能够使你的心起波澜，会有动的，会有动摇，会有动作起波澜的任何东西，我们一概不理它，一概不理它。我上周也做了这个比喻，就好像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走来走去的，你一直不理他，一直忽略他，久久以后你就发现他好像是在，好像是不在，你都没注意他，他到底在不在。所以真正关照好的人，他是根本不会，那是啥有妄念，根本就没有妄念，从来就没有生过。所以说念起不随，进来不迁，这个东西是个操作，而不是，不要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境界。我们一直这么操作，但是你注意，你有一种微细的一种妄想。什么妄想呀？去向，也就是说去向某一种境界，去离某一种境界。这是在你的粗的那种意思，粗的意思就是，哎呀，我身体又舒服，哎呀，我脑子又烦乱啊，我怎么要想干什么呀，我要吃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是太粗的妄想了，太粗的妄想。什么我又手疼啊，我又脚疼啊，要我这么又怎么的，我烦恼啊，这些是粗的妄想。但是有一种相对要稍微细一点的，不容易发现的这种妄想，在稍微更深一层的妄想，趋向。我们有很多人在观照的时候，这是趋向于某一个境界，你注意，你都没有发现你这个妄想。所以告诉你，坐上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你就别管它，不要去追求定，也不要去排斥乱，这两个你都不要去有这种微细的这种妄想在。所以你不要养成这种打着微细妄想打念咒语的这种习惯啊。你要你粗分的妄想，只管咒语，粗分的妄想，一段时间以后它就浮现了，浮现以后这微细的这种妄想还在不在？在还在，但是你能看得见它了，你能发现得了它，你发现，哎呦，我还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妄想啊，但是它细了一些了，比原来那些那要什么手疼脚疼，那它要更细微一些。这个完了以后还有更细微的，还有更细微的，我们所有的出发点都是由我的这个出来的，这就是更为微细的了，一步一步的往下，逐渐啥时候？逐渐发现，从来世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道理忽然契入，根本就没有升起过我，根本就没有妄想，升起的妄想全都自信是空的，在这儿契入了。所以我就说这个师父的这个观照三部曲，并不是说一步一步的走着以后我好像有三节竹子，首先讲的当然是妄想啊，当然是妄想了，咋不是妄想啊？当然是妄想。你以为妄想就是等同于不疼啊？不妄想就不疼了？你那个疼本身就是不可得的，你认为那个疼是实有的，这就是你心和身已经合而一起的升起的妄想了，这都合在一块生出来的妄想了。我们说的就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就最简单的，越简单越好，你不要一直的在打着妄想念咒语，你就会发现你只管咒语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的这些粗的这些妄想它就灭下去了。因为妄想这个东西它本来虚妄的呀，你不弄它，它自己就澄清了，就好像这个我们的心，就好像咱们老人也举过这个例子，好像师父也说过，就好像一杯浑水，你唯有不去动它，它就会澄清，你任何去动它的时候，它就会越搅越浑。所以你这一丁点就不理它了，我不动它，我就只管咒语了，我就念咒语了，它自然它就澄清了，澄清了以后你就看得到那些妄想了。我看刘涛师兄贴的，灵明不昧，寥寥长之，无所从来，一无所去，然随境转之粗妄念，遮盖自心本相，虽经直指亦不能见，故当先使粗妄澄清。因是曰，最初令心坦然住，不轻不松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大手印浅示，这是恒河大手印里边的，恒河大手印一般认为是就是大手印教义里边最为了义的一部，最为了义的一部教义吧。所以圆影老人讲的是这个，也就是如果说是我们说从大手印的这种教理上来说这个东西，大手印所说到的就是他的这个方法又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教义又不是一条路了，而大手印是不希妄想， 在念上而认明你的本性。他说的道理是什么呢？就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水泡吧，就说水泡，水泡这个东西和水的概念，也就是水泡里边，我们把水泡比喻为我们的念头，比喻我们的妄想，比喻为我们的这些种种的烦恼，世间一切的这些轮回，把它比喻为水泡。水呢，我们把它比喻为我们的佛性，也就是在水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水的，它和水是合在一，是不一不二的，不二不一的，不一不异的啊。或者用另外一个什么水里交清，那个就是我们用这个比喻吧，盐水，我们把盐吧比喻成为是轮回，我们把水比喻成为是佛性，那么盐混在水里边，这一杯盐水里边的任何一点都是有盐的成分的，都有盐。所以说我们在妄念起的时候，念头起的时候，轮回起的时候，烦恼起的时候，在这个里边大手印的教义里边说，任何烦恼所起的时候，它都有它的名分，这个名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印 Mahamudra， 它梵语就是称为 Maha 就是大的意思， Mudra 就是印的意思，所以从梵语翻译过来就是大印。为什么加个手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翻译就是大家都延续了这个翻译，但是你要说是从梵语，它就是大印，大印的意思。印什么呀？印的就是佛性嘛。也就是说在任何烦恼和轮回起现的时候，为你指明那个名分，在依你的细微，最细微的心识圆你的名分，九九圆，也就是我们说的宝刃罗，有一直契合你的那个佛性，一直宝刃契合你的那个佛性，契合你的那个佛性，契合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就算是妄念起妄念灭，我们有种种的烦恼，都只契合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久久妄想与习气同时脱落，则得解脱。这是大手印的教义啊。手是心的意思啊、哦、是的是的，有可能的，有可能的。好，这个讲完了，就插了一句这个大手印前世，大手印的这个事情。若会子义，方明出家而方好修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唯有能够证得了实证道，实证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升起那种强烈的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存在的这种东西，这种感受或者这种体会，这种体验，就说好修行了。这个时候才好修行，先树立起正见来。但是树立起了这个正知见以后，不等同于树立正知见就完事儿了呀，还得修行啊。坐得打呀，坐得打呀，千坐得打呀，打到你真有那个体会，强烈的那种体验了，根本这个世间并没有任何什么东西存在。如果我自己在看这个文殊菩萨所说《般若波罗蜜多经》，说舍利弗去供养佛陀的时候，那佛陀就问文殊说，你看这件事情怎么样啊，这个舍利弗供养我啊。文殊就说，依我所见，施与供者二俱空相，这两个都是空的，并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不存在说佛陀是空的，那舍利弗就是存在的了，不存在这回事，两个都是空的，根本就这世间包括这个供养，三件事情，三轮体空嘛，我们就说供者、受者以及供养这件事本来就没有任何的东西存在，强烈的体验得到这种压根世间并没有任何什么东西的存在，有这个体验好修行啊。也就是说你就一直的知道了什么是东西，你什么东西都不存在的时候，但是它并不断灭，这个话就在这说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用虚空来形容，虚空是什么呀，你那个什么东西都不存在，用这种点来形容虚空，但是毕竟我们的佛性不等同于虚空。为什么呢？因为虚空是完空，它是死的都不知道，它啥都不知道，而我们的这个空是零零明明的，完全不同于那个虚空，那个是死的完空，完全不同，你自己体验一下你就知道。你要说我在这，我要说他是有能知所知的，不是，他压根不是那种粗分里边的粗意识的能知所知，能知所知是他浮在表面上的那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也会用这个浮沤征覆结流机，也就是说浮在表面上的那些水泡泡怎么可能结得断那个大河水的那种事情啊，也就是你的佛性怎么会因为什么起妄念不起妄念而有所，好像你起了妄念了，佛性不在了，你不起妄念佛性就出来了，就出现了，压根不存在这回事情，根本就不，这就是一种误解，这是我们的误解。若不信，这就是黄渤虚云常，你要是不相信我说的这个话呀，你看为什么 名上做就是道明禅师，道明禅师，就是六祖接了五祖的那个法医，不是大家就说，哎呀，六祖这个人搞不成，要把他给干掉，他说的都是邪法，我们一定要把他追杀过来。这道明禅师是原来是个大将军，就追得比较快，追到六祖了，追到六祖了以后，六祖就问他了，说你来干什么呀？你是要抢这个衣钵，还是要问法呀？还是要问我教义啊？这道明禅师就说了，不为衣，为法来。六祖就说了，汝暂时歇念，善恶都莫思量。这个在有的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翻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但是这个话大概是这个意思，汝暂息念，你息下你的心来，把你的那粗妄想歇下来，不思善不思恶，正欲骂时，好，名乃丙语，名乃丙语是好，我把我的这些妄想都歇下，这是要功夫的，这个粗妄不是说说息就息，你就看到这道明也是修行过的人呢，你们不，大家不要以为说好、哦、太轻松了，我不用修行了，我听听他讲讲话，我们就都解脱了，我们不用费功夫，我们不用打坐，我们吃吃饭就解脱，我们自然而然解脱，不存在这个回事情啊，大家要知道这是邪见，这是在楞伽经里边说自然而然解脱是邪见，所以六祖就说不思善不思恶正欲骂时，这是道明禅师的粗妄想已经浮现了，这不就汝暂时敛念，你就别打那些妄想，你让你的心粗妄想的那些妄想，你不要打妄想，不妄想的时候不思善不思恶正欲骂时，还我名上座本来面目，也就是说正欲骂时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那个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不思善不思恶不思佛不思凡，就那么简单，就在你的六根门头放光啊，你不思善不思恶，你不说圣不说凡，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你衣服会穿到脚上去吗？你的鞋子会穿到头上去吗？你的衣服会给它穿反吗？不会，不会的。所以说需要你去说那些东西吗？我们佛法本来就是这么轻松自然，就好像每天早上你出门的时候你压根不需要去想这个鞋子我要穿在脚上，我们会升起这种念头吗？我要把衣服穿在身上，我们会升起这种念头来吗？不会。但是我们的鞋子会穿错吗？我们的鞋子不会穿到头上去，我们的衣服也不会穿到脚上去，佛法就是这么的轻松自然的事情，就是这么轻松自然的事情，不思善不思恶，那个时候本来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啊，跟你那些说佛说法的说心说性，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一大堆的那些教理说的口水说干了的那刚才那一大堆都没有关系，就那么轻松自然，你自己那本来的事情，本来的事情。这道明禅师于言下忽然默契，忽然默契，哦，原来如此啊，听进去了，知道了，便礼拜云，这就是知道了，妄想若起若灭，全都是海印放光，亦是海印放光，也就是说汝暂起心，尘劳先起，尘劳起的时候是不是海印就不放光了？也是海印放光，也是海印放光，你那烦恼起的时候，你那脚疼了，哎呦哎呦疼的时候，难道不是吗？你就看那个上周我们不是举过这个例子，那个翠岩可真禅师，他到要死的时候不是，哎呀疼啊疼啊，你都不知道他疼啊疼啊，就是在救你，这就是在为你说法，疼啊疼啊，不就是你啊，不是你的本来面目，不是你的大解脱性吗？你还在那疼啊疼啊之外再找一个其他东西吗？疼啊疼啊，这就是解脱，这是大解脱性，你以为在此之外再求一个那什么舒舒服服的那叫解脱吗？你错也错也，这是才是他的真说法，但是他那侍者听不懂呀，那侍者说你看你一辈子喝佛骂祖，现在报应来了，还他的侍者还可可怜怜的淌了两滴眼泪呢，哭了说你看我的师父他多难过，这一生喝佛骂祖的就现在报应了，翠岩可真坐起来看他一半天说你也做这种见解，你这一辈子跟着我讲的一句话你都没听进去啊，你连半个字都没听进去啊，说你点香，我不跟你们这么弄了，点起香来坐脱力亡，我要用我的观点来看，也就是说好话你听不进去，脏话你听得进去，也就是那疼啊疼啊无上法你听不懂，只有用这种瑞相什么坐脱力亡啊什么神神的这种就是脏话，用这种脏话为你说，这种下乘法为你说法你才听得进去，上乘法你听不懂。好，如这就还我名上座本来面目，便礼拜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某甲在五祖会中枉用30年功夫，今日方醒前非，也就是说六从门入者不是 不是加成，你从外边得到的东西，譬如说我们今天坐在这儿说天说地说心说性说一大堆的东西，哎呦，大家听的时候好像很有收获呀，从耳根而入，从眼根而入，乃至从意根而入，都不是自己的加增。加增是什么？加增在六根门头放光的，你天天在用着呢，你现在在听着呢，你现在在看着呢，你现在在用着，你一点没缺少。这个东西成佛也是他，下地狱也是他，下地狱也没缺少一分，成佛也没缺少一分，这才是你的用功之处。要在这上边着眼睛，别在那什么做功夫，因为我今天打坐的境界特别好，我那脚不疼了，是特别。我们每天都有那么三五个师兄来说，哎呀，我今天的什么脚疼了，我手也疼了，或者是说我今天脚不疼了，我手不疼了，这都没有用的，这都没有用。不要在这些上面着眼睛，你那个能知道疼的，能知道不疼的那个东西，那个能知道他自己本来不疼啊，你那个疼啊疼啊，哎呦哎呦，这才是你的大解脱性啊。别在这上边，要在这上边着眼睛，从门入者不是家政，也就是说你要是没有那个了了分明，你怎么打妄想啊？我们总以为了了分明是不打妄想，是那空空的一个什么定境，是一个空的，恰好错了。你要是不了了分明，你怎么打妄想？你要是不了了分明，你怎么睡得着啊？你要是不了了分明，你怎么会死得了啊？你的生死就是你的了了分明啊，你总在这儿以为说把那个生死去掉了，由于另外一个不生死的，那叫了了分，这错了错了，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讲的都是道理，这个道理大家正见把它树立起来。所以就看这个道明禅师就说，你看我以前在五祖那儿三十年功夫，都是觉得说好像要打坐把那个念头给它吸下去，给它灭下去，从修出一个什么境界，我都不知道，我成天都在用它呀，就这个就是我本来面目，我从来都没缺少过呀，我的本来面目。这就是佛法的真实益处，这就是禅宗，禅宗就是直指你的，禅宗是直指你的，大手印也是直指你的，也是直指你的啊。好，这就是这一段。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下一段。六祖云，如是枉用三十年功夫，今日方醒前非。道明就说了，哦，原来是如此呀，这六祖就枉用三十年，我现在才知道这都是在我自己的这儿，不在外边，不在那什么修出一个什么东西，也不在我多一个什么东西，我少一个什么东西，我去掉一个什么境界，或我去掉一个什么妄想，或我得到了一个什么境界，这全是日用中的事情啊，佛法就是日用中那么轻松自然的事情，那么本来的事情啊。六祖说，如是如是，到此之时方知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再言说。这就一段就是黄檗希运禅师说的了，就是说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在那个言语上，全在你自己那，别从别人的言语上来找了。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和师兄们讨论起来，就说这种啥直指啊，啥那个让你明白你的念头起的时候，也是你那尘劳起的时候，也是海阴放光，这种指也干这事儿，也就是通过一个什么，我原来也干过打你推你一巴掌啊，打你一巴掌啊，都干过这种事嘛，就是特别熟的师兄干过这种事，我就吓你一下啊，吓得把你我、哦、你那一愣说，哎呦，你注意啊，你看这是什么呀，啥都没有的时候这个不断灭，你看看这是什么呀。我们有时候用，但是起作用吗？不起作用，不起作用啊，确实是好像没有起作用过啊，这种事情是有过的，即此事也这么指示过，这种事情也用过，这种方法没有见过效果，从来都没有见过效果，没有一次成功率，成功率为零，所以说你还得打坐，你不打坐就是不行的。就讲那么多的道理，你现在听着哦特别的受用啊，或者是怎么的，这讲完了九点三十一结束，五分钟一过后，你照样烦恼就起什么作用？一点作用都没有。什么啊？刘先生把这个公案给他贴上。潭州东明谦禅师，九思真如，真如禅师晚居伪山，在伪山真如庵中道风其高，每叩之一月月月首楞严次啊，看到啊楞严经里边就说，如我若暗指海印放光，佛意如何？师曰：释迦老子好语二十棒。因为我若暗指海印放光，这是什么意思啊？佛到底在这是说什么意思啊？就问这个东明谦禅师，这就说释迦摩尼真多事。说这人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这么说呀？暗指做什么？多了个暗指头，多了什么？多了个暗指头，别在这儿做作，暗什么指头呀？曰：汝暂起心，尘劳先起，又怎么生？师曰：亦是海印放光，全是海印放光。就好像那师兄们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我道场里边有一个人忽然进来，就拿着一支笔就问我说，这是什么？我说你放下说话，放下东西好好说话，就一样的这个意思。暗 按用按指做什么？你看我们世界现在还有着这种人呢，还有这种神神的人呢进来，这支笔这是什么？问我，我们说你放下笔，好好说话。那下面怎么接？下面没人接，没接，没话接了。他也没往下接话，没往下接话，那就好好说话呗，那就好好跟你说话。好，这是这个起不在见性成佛，不在言说。岂不见阿难问迦舍云：世尊传经栏外，别传何物？迦舍召阿难，阿难应诺。迦舍云：倒却门前插竿擢，此是祖师之标榜也。这我们这是讲了另外一个公案，也就是大迦舍尊者不是接了佛陀的那拈花微笑，接完了以后，大家又就记在一起了，大阿罗汉们就记在一起了，就不行，你要是解脱的人才能到我们这个会来，阿难就不让他来，阿难就不行呢，那就问这个大迦舍尊者了，说世尊传金兰外，就是传衣钵外，金兰袈裟传给大家，这传金兰袈裟以外，别传何物，还传了你什么法？那拈花微笑的时候是传了你什么呀？迦舍就喊了一声阿难。阿难说：“哎，倒去门前插竿擢，把你那些说佛说心说性的，把你那些听到的那些佛陀的教义全部给他倒掉，倒去门前插竿。门前插竿的意思就是说，修道的人门前竖一根杆子，这就是代表说这是修道人。把你那些佛力佛气的东西去掉，就这个我叫你阿难，你哎，这个就是倒去你那些其他东西，就那么轻松自然，本来的事情还有什么事情啊？都是你自己的事情，还要世尊再传个什么？无有法可传，此名真传，此名真传。甚深阿难30年为世者，只为多闻智慧，被佛喝云：汝千日学会，不如一日学道。若不学道，滴水难消。甚深的阿难啊，阿难尊者就是30年跟着佛陀，佛陀都成道了，他还那修行还没有入门呢，还压根儿连那须陀环呢都还没那啥呢？只为什么呀？只总是在那多闻智慧，总是在那又说分析这个分析那个，拿着这佛法在这弄这么多的东西，都学了这么多的东西，都是从六根门头而入的。所以我师兄们，我们一再的说这话，从门入这不是加增，从哪门入？从六门入都不是加增，从眼耳鼻舌身来入的，你感受到了什么东西？我忽然明白了什么东西？这都不是。这都不是，那个佛法之性不在你这些里边，你要去仔细找的时候，我们就说教义里边说到的第四空是什么，也就是解脱道亦无自性可得。你仔细的去说解脱这个事情，我们也是大概念里边说，哎，粗粗的就是说解脱有没有，解脱是有解脱的功能，我们是可以让烦恼不起现，但是解脱可得吗？能够找出一个东西叫做解脱吗？你仔细去找它，你一样也找不到第四空啊，也空，解脱道也空。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哎呀，我们用空来为师兄们说，你那个认为实有的东西不行。好，你那个实有的东西不行了以后，你那个空能立得住吗？当然立不住啦。所以说世间所对立的东西，两个对立的，它都是一对一对的存在的，这些一对一对的存在的东西，其中一个不成立，另外一个必然也不成立的。所以说有不成立的话，那空也不成立了，空也不成立，所以最终这些东西都要得去掉嘛。所以千日学会不如一日学道，被佛呵斥。智慧就是说，总是把那些对立的那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说你认为世间实有，我们为你解说的那一大堆的话，说那个不是实有的，那什么什么的，好，你在这立了一法了，说哎，这是啥一法，我们在这分析这个法，解释这个法，在这研究这个法，你都不知道，说完这个法把你那个空去掉完事儿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一大堆目的达到了，不要在这再记着研究这些东西，研究这些东西就最后就变成那烂陀他们那个体系，那烂陀这个体系最后不是坏掉了吗？传不下去吗？所以这一类的这种教理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他逻辑思辨很严密的那种人，需要的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不是说适合广罗普罗大众的，所以他传不开，这弘扬不开。汝千日学会不如一日学道，你就一日学道，一日学什么道啊？契合你自己本来的那个东西，人人都有这个，不需要你的多高的文化水平，不需要你那极其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来辨析这些东西，你就相应你自己的那个东西，都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呢，相应这个，人人都有，人人解脱，人人得解脱。 若不学到，滴水难敲。也就是说，你学了那么多的东西啊，你若是不契合你自己的心性，若不契合你自己的那个东西，就不契合你自己的模拟宝珠，你想向外而得，一点都得不到，而且那些东西都是外来的，都是法尘，全是法尘啊，都是尘埃，都是尘埃。好，这一段的意思大概是这个。如何得不落阶级？阶级是什么呀？阶级是上一个台阶下一个台阶嘛。比如说我们上一个台阶，那就是须陀洹果，我们上一个台阶叫明心见性，上一个台阶初地，上一个台阶叫二地，一直上上上上到八地十地，这就是阶级，一级一级往上走，一级一级的有高大上的东西，有繁有盛，有一步一步的，这全是阶级。如何才能不落阶级啊？毕竟我们的明心见性，毕竟我们的佛法不落阶级。也就是说，你若是有阶级可得啊，那还没入道呢。诗云：终日吃饭为咬着一粒米，终日行为踏着一片地。与末时无人我等相，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所惑，方明自在人，更时时念念不见一切相。默认前后三季，前季无去，今季无住，后季无来，安然端坐，任运不羁，方明解脱。如何得不落阶级啊？终日吃饭为咬着一粒米。你看我们禅师答的是不是说我不吃饭呀？是不是说我根本不长嘴，我神神的，我不用吃饭的，那就解脱了？不是的，不是说我不吃饭，是终日都在吃饭，我天天吃饭，这就跟凡夫不是一样的吗？终日吃饭，凡夫也终日吃饭呀，但是凡夫为什么不解脱？凡夫不解脱，就是在凡夫吃饭的时候就咬着米了，而祖师不一样，终日吃饭我没咬着米，我吃的那个饭有存在过吗？我有过吃吗？有过我吗？有吃吗？有米吗？没什么存在过。终日吃饭没咬着一粒米，我终日都在干事，我从来都没动过，连我都不存在，我还动过？我都不存在，我还干过事儿？我从来都没干过事儿，我还存在？我累，我累也是我不累，这两个这个地方颠倒的过来吗，师兄们？我累啊，我累啊，实际上就是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我根本就没事儿，我根本就没，我疼啊，我疼啊，疼死了，这疼得要死啊，那脸都歪了。那个翠岩可真禅师，他就是中风了嘛，这脸都歪了，我疼啊疼啊。好了，这就是我解脱性，我解脱，这是在告诉你大解脱性和盘托出的事情啊，这才是真的和盘托出的事情。终日行为踏着一片地，终日行为踏着一片，这都是祖师们啊，就是俯身为人落草的说法了，就已经落草了。与末时无人我等相，终日不离一切事，就是这终日吃饭也不了这一粒米，终日行为踏着一片地，我疼啊我疼啊，这才是大解脱。这两个倒得过来吗？我累啊我累啊，我实际上我啥事没干，我啥事我没干，就这个师兄们要透得过去，这就是与末时。与末时就是透得过这两头去，无人我等相，没有人也没有我，没有人也没有我，我就是人，人就是我，了不可得，觅其身相了不可得，从来都没生过，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所惑，终日都在干事儿，累啊累啊，苦啊苦啊，疼啊疼啊，但是解脱，我不累，我从来没干过事儿，我疼啊疼啊，我大解脱，这才叫自在人，这才叫大自在人。其他那些你说那翠岩可真禅师，他就是我疼啊我疼啊，他那侍者听不懂，没办法，只有落阶级为他说法。落什么阶级啊？落圣阶级，圣堕。圣堕是啥呀？我做脱力王给你看吧，算了，你听不懂无上教义，但是呢让你对佛法有信心，有强烈的信心，只有这样办了。时时念念不见一切相，不见一切相，见一切相都知道一切相不可，不见一切相不是说没有相的意思啊，我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一大堆，不见一切相并不是说有个空空的意思啊。咱们元婴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我们别把它总认为说等同于佛性，等同于某一个境界，那你可错了，那你可把方向搞错了，那你就是东思往西边找的去了。你把佛性等同于某个境界，那你就错了。如果我们为了破你这种误解，我们就说这话，一念不生不是某一个生没有念头的空空的境，一念不生说的就是不可得，说的半天的不可得，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不可得，在了之不可得，实证不可得，体验不可得的同时知道它不断灭，不断灭，这就是可怜东思都往东寻。对，前伟，我最喜欢这个公案，我告诉你，我一天走一天不
不贴不不不不不说他三句，我心里边就不爽。我最喜欢这一个公案，总是往东司，总是往东边找，都不知道东司在西边。嗯，好，就是不见一切相，并不是等同于什么都没有的空空的境界，而是见诸相非相，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就是《金刚经》里边的原话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诸相不是说没有相，不是说空的，是这我们一个断灭的一个死寂的一个空，那叫非相，不是的，而是见诸相，见诸相而了知其不可得，世间万法都如此，这才是叫见如来呀，能够实际的体验到，能够实际的证到这个空，这个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又什么都没少，什么都不断灭，叫做见如来。见如来不就是见明心见性的意思，不就是见法身的意思吗？讲道理吗？见法身的意思，见法身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今天早上还有师兄在跟我讨论这个事情，照见五蕴皆空，可是我的五蕴就是在疼啊，就是在疼啊，我就是在疼，怎么办呢？我就是看得见啊，我就是耳朵听得见，怎么会是照见空呢？我说你可要注意啊，我们从那个逻辑上来跟你讲这个事情，照见五蕴皆空，你要知道我们这一个版本是玄奘法师所译，玄奘法师是也是我很喜欢很崇敬的一位高僧大德，他是文化水平很高，他这个诗文翻的，但是如果你去多看看心经的其他的版本，有这种说法，也就是说自信了不可得，大概我不记得原文啊，但是大概是有这种角度来说这个话，翻译过来就是说五蕴从自信的角度是了不可得的，也如我们刚才说一半天的这个因缘所生嘛，五蕴不就是都是因缘所生的吗？因缘所生的东西能有一个生相可得吗？它从来就没有生相过，所以我们把它都破净了，没有一法可得，五蕴本来就空，在这儿说空了，五蕴都空了，在这儿立住脚了，人我空了，才说后边的无无无无无无一直无到最后才说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要是在这儿不说空，在这儿这个观点这个正知见都没有立住，你后边说什么无啊，说什么不可得啊，那全是假话。不可得那些东西就好像大家都说不可得，那就是真的不可得。那小偷说我没偷过东西，你能认他？两个人都说，一个是没偷过东西的说我没偷过东西，另外一个是小偷，他确实偷过东西，他说我没偷东西，这俩人能是一回事啊？这咋可能是一回事？这当然是不是一回事了。说无无无无不可得，那他就是可得的。你明明看着他自己在那可得的，他说不可得，那能做得了书？性空不爱相有，对，是的，性空相有的意思就是他在这个作用是在的。我们的这粗粗略略的这种大概念里边，我当然是在的啦，电脑当然是有的啦，世间万物当然是存在的，它有这个作用的，它不是没有这个作用。但我们仔细去分析它，它确实就是没有的吧。当然是没有，我们刚才不是已经细细的分析过了，时时念念不见一切相，默认前后三句，前后三句说过去现在未来，这三句都不住都不可得，都是空的，世间万物不仅是你那些有相的，连你这个心相也一样是无相的，也不可得。心相是什么？我们的概念，这个概念可得吗？概念不都是一你以为实有的那个东西为它安民而成立的吗？所以说时间本来就是虚妄的，我们从现代量子学的这个角度啊，不就是现代量子学，我们是从现在的空间的这个角度来说，时间是什么呀？时间是衡量我们的运动的一个单位，也就是说要有运动的时候时间才会存在呀，如果没有运动的时候，或者是说这个运动极快快到光速的时候，时间就变了呀，时间不是固定的，而在我们的概念里边时间是固定的呀，时间是固定的呀。所以说在我们三维的空间里边有长宽高三个，那么长宽高它不是固定的呀，长你把它倒过来一个立方体，它有长宽高，你把它翻一个方向，原来你叫做长的，它现在翻个方向它就成高了，所以长宽高互为长宽高。但是我们如果是在四维的空间，我们再加一维哪一维啊？时间。我们就知道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说这个宇宙，比如说是离我们有极远极远的，我们从宏观上而来看待的这个世间，对我们是没有意义的，宇宙极大，对，没有意义。我们从极微观的角度上，你也找不到有任何一个实物，比如说是我们现在说的中微子，我们自己现在我们的工作也在做这一类的这种，你也就找不到啊，你就是找不到它呀。不仅是那什么中微子之间，我们都不用说，我们就说电子你就是找不到它，电子就有一个 uncertain principle， 就是测不准原理。电子在最小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测不准，是为什么？它是在有和无之间，你永远找不到电子是在哪儿，它就是如云缠绕，电子云嘛，它就是那一片，测不准原理是你永远找不到那个电子在哪儿，因为它压根就不是实有的东西。 所以说极宏观和极微观对我们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要如何来衡量一个我们的四维的空间呢？我们只能说是光年造这么一个单位。如果说我们极远的地方变得极近，极小的东西变得极大，那么我们就能够比如说是我几光年的东西，我通过极大极小的这个角度来去衡量它，也就是我们的时间与我们的长宽高，我们三维空间里边的长宽高是互为单位的。我不知道我讲不讲得清楚，这个就是互为单位的。也就是说极小的时间和极长的时间，极大的空间，它们都是互相可以转换的。时间是单位之一，时间是单位之一啊，就是简单的说，这个时间并不是确定的，它是说我们概念里边存在的赖以成立的一种计量单位。所以说前计、中计、后计也是你的概念里边所存在的，也不可得。我看崔道怀师兄这两天患荨麻疹，奇痒难熬，是因为我执还在绝受不空，活该受此受吗？活该，崔道怀师兄，活该。我讲了半天你半句话也没听明白，活该，活该你养死你，活该你养死。哎呀，怎么回答你啊？这跟这个没有关系，你关荨麻疹奇痒难熬跟什么你火直还在绝受不空没有关系，别扯一块了。这两件事情啊，扯一块根本就扯不在一起，是两件事情。好不好？崔道怀师兄不能够拉在一起说的，根本是两回事情。捏在一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是因为你有我之在所以你才养，你没有我之在所以你就不养了吗？我能说这种话吗？是因为你觉受不空所以养，所以你觉受空了你就不养了吗？我刚刚讲的那个你都没听明白，空不空有没有的，这两个是两个对立的吗？不是对立的吗？疼啊疼，所以我说活该吗？活该活该，疼死你养死你。这两个是对立着的吗？这两个不对立啊。能养死就好了，那你多养养啊。有病治病啊，有病治病。齐老师是大解脱人，你生病了你去问齐老师，齐老师自己生病的，齐老师也要看医生啊，所以你生病了你要得看医生。我们变得这谁谁谁就是世间万事通，这师兄们怪得很，他跟他妈吵架他也来问我说，老师我跟我妈吵架要怎么解决，我怎么知道啊？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你也来问我，问我怎么知道这种事情，我自己就没有谈恋爱，我是单身的，你问我是做什么，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你要谈恋爱你就要多交往，你要跟父母不吵架你就好好工作，你要考试考得好你就要学习，你要生病了你要看医生，这些事情也是我自己也是如此的呀。你问我有什么用这些事情，问我没有半点用处。前计经济无助，后计无来。所以说安然端坐，安然端坐就像我们上次说的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安然端坐，你别以为是你定定的坐在那儿，你我死坐的死打坐，不是就如此的，说的你从来没动过。从来没动过是什么呀？从来没动过的是虚空。虚空动过吗？有个东西才能动，没个东西你动什么呀？你动什么呀？虚空你怎么动啊？我们说虚空从北边来南边了，有这种事吗？没有这种事情。我们说云彩和天空吧，云彩才会有动啊，云彩才有动来动去的时候啊，天空会说天空在动吗？不可能嘛，天空是空的嘛，对吧？所以说安然端坐是说是从来没动过，没个东西可动，所以它不会动。任运不拘，任运不拘就是说你那些什么养啊什么不养啊，我是不是要去掉我执了我就不养了，我因为养所以是因为我有我执在，这不会说透不过去，世间万物疼啊疼啊透过去了，好吧。方明解脱，翠眼可真的那个疼啊疼啊，脸都歪了，中风的脸都歪了，这就是大解脱，你这才是任运不羁。你以为说这不养了叫任运不羁，养啊养啊，这正是任运不羁。方明解脱，这才叫解脱，不是说不养了叫解脱，养才解脱呢。当下就解脱，不是说另外再弄个什么东西才叫解脱，另外弄个东西多了那个东西了，多了。去掉，努力努力，加油加油，是什么？此门中千人万人，只得三个五个，说的，哎呀，这黄渤西印禅师说，能够正道的人不会是千人修千人去，万人修万人，明心见性不太会，不太可能。不，若不将为是受殃，有日在。你要是不解脱，你等着，一定有你受报的时候。这两天我不知道这位师兄在不在，是位日本的师兄，就说是老师，我也不想修行，我也不想明心见性，我觉得太累了。我要么你就把我骂骂我，把我骂醒了；要么我就等着中阴。我就说这两头我都不干。这种事情要是骂你能有用，那释迦牟尼佛早造了这种骂人的法门了。 骂人能有什么用啊，我凭什么骂你，我才不骂你呢。我说阿弥陀佛真好，你干的可好了，什么等着中阴身的成就，什么敢等着中阴，我们可能有的师兄们都有这一种思维，我等着那中阴身的时候再解脱，你注意那个时候你可是那不是往上就是往下的，那就是要么直上要么直下，要么直上风险极大，一般人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也就是你那明增得三净过后以后趋入光明，你那八十八劫时全部在你的身体坏的时候它会暂伏，暂伏了以后经明增得三净的时候光明起现，这个光明说的就是你的那个最细微的具生原始光明，这个光明不同于什么太阳的光明，也不同于我们人造的这种亮亮的灯光明，这里的光明说的就是你的佛性，你的佛性是时时在你六根门头起现，你现在都不认，你这一辈子都不认，你那个时候还能认？我都不信你那个时候能认，你在世的时候明白了，你那个时候当然就不会错过了。所以你在世的时候，你天天在这你面前放着光明，你总是呢，哎，我手疼脚疼的，你那个时候你就会说，哎呦，我好痛苦啊，我赶紧怎么，我在哪儿啊？你的中阴身就升起来了，你的中阴身就升起来了。所以若不将为是受殃有日在，那个中阴等什么，等着中阴身成就这一件事情，我告诉你风险极大，你很有可能直堕下去，直堕下去都有可能啊，别等着中阴身成就了，在世的时候人生难得啊，各位师兄们啊，我们的人生是多难得，能有这个身体是要用来修行的呀。所以为什么这二祖也传过这种延寿法门，你知道延寿法门不是为了说我多享两年福，我寿命长一点，是为了能够用这个人生，这持这个人生多几年修行时间度化众生啊，这个发心在你的长寿法修行才有用，你要是没这种发心，你的长寿法根本不会有用，根本不会有用，长寿法传你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你传那个破瓦法的时候，同时要传你的长寿，我们就按那个嗡阿玛扎尼兹文迭梭哈，那个观想那个阿弥陀佛忽然转为报身，甘露灌注一心，就是念这个咒语。你要修破瓦法，你就每一座修完破瓦法，你都要修一下，至少百两百句这个嗡阿玛扎尼兹文迭梭，嗡阿玛扎尼兹文迭梭，就是这个咒语你得要念念，然后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观想。他的发心就是这样，传这个法的时候就告诉你，你要发的心就是我要。为了人生难得，我要多修行几年，多修行几年，我成就了要度化众生，是以这个方法。你们大家看一看普那个金刚寿，就是二祖金刚寿，二祖也传过这个延寿法门，普贤延寿法门，嗡哇吉拉尤萨说哈，有这个咒语啊。二祖就说了这个话了，要发什么心啊？说发心我要修法救度众生，有这种心极其灵验，这个话是放在这儿的。所以说人生难得，我们要在人生的时候都不修行，人生失去了你要想再修行难了，难了，师兄们珍惜啊，珍惜啊。故云着力今生去了却，谁能累劫受一样，我可不像后边还要遭这种轮回了，我就是今生要给他打彻了，要有这种心在啊。好，我看看还有师兄有这种需求吗？有一个可能人没在，我都觉得好玩，是个日本的。我今年救我二姐没成功，抓阄时未往生，再抓一次还未往生。那你就再念啊，逍遥子师兄，再念再念，抓一次没往生，没往生就再念，念到抓到往生了那就行了。好，既言信即见，见即信，既言信即见，见即信，只如信自无障碍，无际限，云何格物不见，又于虚空中近即见，远即不见，如何施云？此是你妄生意见，若言格物不见，无物言见，便性有隔碍，全无交涉，性且非见非不见，这性且非见非不见，法亦非见非不见。哦，言见性的这个我们先讲上边的这个，就是有人问了，就是说性即是见，见即是性，也就是我们元婴老人也曾经有说过这个话，在眼曰见，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合合，这个性的作用在眼的时候它就是见啊，见即是性，性即是见，性外别无有见，见即是性，也就是古禅师都有这种话，见着即瞎，见即是性，更有何性可见啊，这种话就是说这个见即是性，性即是见的。但是如自信是无障碍的，为什么我们眼睛不是什么东西都看得见，我们隔着座山隔物即不见，好，我隔了张纸我不就看不见纸那边的东西了，你隔了张纸不就是看见纸了吗？ 你隔了张纸不就是看见了纸了吗？黑暗之中我就看不见了，你黑暗之中不就看见黑暗了吗？近即见，你近即见，你用什么，你见了什么东西你才知道近啊？你见了什么东西你知道远啊？这不正都在见吗？如何是云？此事你妄生意见，言格物不见，无物言见，未有信。这就是你自己在那瞎琢磨瞎弄的这妄想。什么格物不见，无物言见，便为性有隔碍，跟这个没有关系，我也觉得没有关系。性且非见非不见，法亦非见非不见，也就是说本性佛性这个东西不在于见或者是不见，不在于说眼镜，也不在于说不眼镜，也不在于说你看见了，也不在于说你没看见，法亦非非见非不见，也不是说见也不是说不见，跟这个都没有关系。若见性人，何处不是我的本性？若是真见性人，不是说眼睛见，就是眼睛见，就是看见，你看见东西了就是本性，没有看见东西就不是本性了。实际上我们的眼睛怎么可能没有看见东西呢？没有看见东西不是看见个黑暗你才知道没有看见东西吗？看见个空无你不就是没有看见东西吗？我看见某一个东西才是看见东西，看见其他的东西就不是个东西啦。这种理论都接近于那个什么，就是比比空，就是这个楞伽经里边的比比空。也就是说我的那个房子里边只要是不是住着那个牛羊象马，那我就说我的那个房子叫空。实际上你那个房子不住着牛羊畜马的，说像马的，那还可能是住着僧人啊，可能是住着人呢、啊、可能是住着其他的东西啊，你怎么能说它是空呢？你怎么能说你是看不见呢？你看不见一栋房子你就说你看不见，那你还看见个看不见啊，你看见座山啊，我们刚刚就说这个话嘛啊。所以说若见性人，何处不是我的本性？若这真是见性的人，那当然是六根门头都在放光的，处处都是嘛。无论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还是我能够见山河大地人，那当然都是我的本性的显现咯，我的本性的，我的了了分明啊。你说生死处不见涅槃吗？生死处当然见涅槃，你的那就是你的了了分明，那是你的神通，那是你的启用啊。所以六道四身山河大地总是我的性尽明体啊、哦！你看那黄伯逊禅师和我的观点一样，六道四身不就是吗？六道你在生来死去的不都是你的了了分明吗？不都是你的佛性在起作用？不都是你的神通吗？山河大地总是我这性尽明体，尽就是说不可得，明就是说了了分明。你看全是咱们心中心的这种教义，实际上你仔细的分析心中心的教义，心中心的教义是极其完备的，极其强大的这种知识理论体系在支撑的，从圆云老人三代祖师的这到咱们齐老师，但是他是捡了所有最厉害法门的最核心，把它放完一块，用最狠的药来治你这种最痛的病。心中心确实是如此的，包括像这种直指念起都是这种大手印和禅宗的手法，或者是用这种比如说是打坐能够证得了妄想脱落这种密乘的这种教法，亦或是用这中观的这种见解，亦或是用这个唯识宗的这些见解，全都在都有，这都是有极其强大的理论体系在支持，但是用非常通俗的，我们听起来都是跟你唠家常似的这种话给你讲明白了。这种宗门你不珍惜，你还要去搞什么呢？你还要去搞什么？所以故云见色便见心，见色便见心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有时候会用这种比喻来帮助大家来理解，比如说我们镜子的照性，就如同我的佛性，镜子能照之性在哪儿显现啊？在镜子能照的那些假象上显现啊，它正因为它照了那么多的假象，所以证明它有照性在嘛，对不对？所以说照性哪里见啊？假象上见。佛性哪里见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上见。色心不异，只为取相做见闻觉知，却前物使你见得，即堕二乘中人一通见解。也就是说你以为说要把什么东西给它搞空了才能够证得解脱，这是二乘，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佛陀初转道义的时候说苦集灭道的这一类人，就是去掉了什么了，哎，我空空的了，比如说哎，我现在痒，我把我那个痒去掉了，哎，我就是逍遥自在了，我现在有生死，我把那个生死给它干掉了，我给它停下来了，我有轮回，我把那轮回截断了，我就逍遥自在了，这都是二乘人见解，这就是佛陀初转的苦集灭道那个教育。刚开始的时候说的都是这些东西，到二转的时候就说，哎，有一些根性利的人，我小范围的上个小课，我把他们弄起来，我们讲讲的大般若经，大般若经就告诉你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就说到这个了。 就说这照见五蕴皆空，这些东西就说出来了。所以说我们就要知道，虽然是二转也好，什么三转也好，等等几转，转一百转也好，但是我们并不否认巴利语系的那一段的那个佛陀的教义，也就是说苦集灭道的这个东西，即便是放在我们这儿，苦集灭道的灭谛和道义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解脱存不存在，存在的。但是它依什么存在，我们在这个见解上就和巴利语系，就是我们叫的南传小乘，我们一般很少叫，在云南这个地方叫小乘是贬义词，我们通常大多数就是叫南传佛教，或者叫巴利语系的佛法教法，我们在这个见解上就与它不同了。怎么个存在法，他们认为是实际存在的呀，为于彼无彼，就是说我那个房子里边没有这个东西，譬如鹿子母，说鹿子母是一个人，哦，鹿子是一个人，鹿子母就是说鹿子这个人他妈，无相马牛羊非无比丘，他妈呢这个房子拿出来给比丘住了，这个里边就没有相马牛羊这些东西了，你就不能说这个房子里边没有相马牛羊所以这个房子空，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我没有看见一栋房子我就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了，这个是说不过去的嘛。有没有要问师父的？没有。好，师父晚安啊，我就先下麦了，师父晚安。
好的好的，你看那个师兄们听了那个聚精会神的，这个妄想也打不起来了，所以没有问题了。今天这个黄渤传心法要那个小东老师就讲完了啊，下周我们就接着学习这个恒河大手印啊，学习恒河大手印，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师父，谢谢小东老师啊，师兄们晚安。